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11月19日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宣布破产后，18日多家媒体报道指出， FTX 公司的文件显示其管理运营存在空前的混乱，有嚴重的財報造假問題，企業並不具備完備的會計、審計和支付系統，其內部還存在猖獗的資金挪用現象。下面來看報導。
曾負責監督安然破產清算的律師約翰雷三世在接手後發現了重大問題，他說在他的職業生涯中還未見過如此徹底的公司問題和財務混亂狀況。根据律师发布的资讯， FTX 的公司管理相当混乱，集团的很多公司，尤其是安提瓜和巴哈马的公司，不存在正规的治理，很多公司从未召开过董事会会议，团队甚至无法提供一份完整的员工清单。此外，企业的骨干成员涉嫌从集团资本中获取福利，有时公司资金可以被用来为员工和顾问购买房屋，有些房屋甚至是全额通过公司资金购买，高管以个人名义获得了资产的所有权，而企业还涉嫌使用工作平台的某些特定表情符号，将公司资金发放到全球员工手中。文件证据显示，量化交易公司阿拉米达研究与 FTX 之间存在一个数十亿美元规模的转账资金漏洞，并对三位 FTX 高管发放了三笔私人贷款， FTX 的投资者正在承担高达80亿美元的资金亏损。相关案情遭到美国司法部、 SEC 和巴哈马当局等机构的调查，主要致力于 FTX 与阿拉米达研究之间的资金漏洞。目前阿拉米达研究公司已经宣布申请破产，其 CEO 埃里森下落不明，他与 FTX 的创始人弗莱德关系匪浅。上周一，币安首席执行官赵长鹏曾宣布将收购 FTX， 但在美机构发起调查后迅速退出交易，理由是客户资金处理不当和涉嫌美国机构调查。有推友说，这个不是破产，而是赤裸裸的洗钱，美国史上最大的洗钱爆量案。时评人秦鹏在推特爆出今日热图，写道 FTX 因为和左派关系密切，损失数十亿美元被追究，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要求调查推特。
18日，习近平和杜鲁多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再次合路相逢，中间仅是隔住智利总统博里奇。由于习近平和杜鲁多两人的冲突先发生没几耐，因此这次两人互动的情况格外引发关注。下面来看报道。
有外媒捕捉到三人之间的互动情况，影片中可以看见杜鲁多先是和博里奇寒暄，两人直接对话并没有翻译介入，然后博里奇又找习近平交谈，习近平却突然往后方一指，只见一个翻译小跑到两人身边，他才明白习近平是要请求翻译协助。两人随后在翻译的帮助下交谈，但是习近平和杜鲁多完全没有互动。此前习近平训斥杜鲁多的画面疯传全球，包括路透社、BBC、卫报、纽约时报、CNN 等国际媒体都在关注。但是目前中国各大社交平台已经开始审查和杜鲁多有关的一些贴文、关键词，并禁止讨论他与习近平之间的 G20 峰会短暂交谈。参与这次审查行动的社交平台包括微博、百度、抖音、支付、哔哩哔哩等。受审查的关键词包括特鲁多、加拿大总理、创造条件，来自于中国网友对杜鲁多的昵称小土豆、英文 potato 等词汇都列为敏感词，只要发布就自动遭到删除，甚至连俄官媒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的相关消息 五分钟后亦被删除。尽管如此，中国民众对此事却兴趣不减。在抖音上，有关特鲁多的搜索建议内，出现了特鲁多不适合、特鲁多被骂视频、特鲁多 G20 握手等词，显示很多网友搜索相关内容。有中国网友在美国之音报道下指出，自己17号在微博上转发相关消息成功，但两个小时再转发就遭到屏蔽。在百度上，特鲁多则被移出搜索结果显眼位置。
18号，习近平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表示，将考虑在明年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而在这个礼拜刚刚结束的 G20 峰会期间，拜登和欧盟领导人正在继续推进“一带一路”替代方案。下面来看报道。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基础设施投资倡议。这些年的实践证明，该倡议和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腐败和巨大的债务陷阱。拜登在和习近平会面前的东盟峰会上，将美国和东盟的双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且美方和欧盟在峰会上联手承诺，他们不会被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所超越。礼拜二，拜登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联手，为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 PGII 计划揭幕，以回击中共以基础设施投资为幌子的现代版丝绸之路计划。冯德莱恩承诺将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提供价值驱动的高标准透明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印尼总统维多多说，希望能够提供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的具体伙伴关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麦菲说，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汇集几个国家的技术、专业知识以及资金的方式。麦卡托中国研究所的吉雷蒂说，坚定的反击肯定符合西方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如果西方在中共所在的国家或地区不活跃，我们就会在国与国关系上失去优势。这些国家不仅在联合国等多边论坛上很重要，而且在经济上也很重要，以确保我们未来在经济方面的繁荣。美国社会学者格里昂近日在刊文说，从表面上看，中共一带一路涉及各种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但实际上它是用来胁迫外国的工具。鉴于中共的历史，人们认为作为一带一路延伸的绿色丝绸之路，只会带来无数的谎言、无法言喻的痛苦和进一步的残暴行为。尽可能多的国家应该避免这种精心设计、彻头彻尾的危险骗局。
17号，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声明，当局正在调查中共政府位于纽约的海外警察站，并称其是显然未得到批准的机构。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指出，这样的违规执法活动侵犯了美方主权，必须遭到禁止。下面来看报道。
他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听证会期间指出，美方察觉到中方在未经过协调的情况下，在纽约境内设立办事处，这样的做法不符合标准的司法和执法合作流程，当局不会对这些渗透行为听之任之。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9月份发布报告，指出北京在全球设立了54个海外警察服务站，其中一个位于纽约，三个位于多伦多。这个是北京对一些中国公民或其海外亲属施压的渠道。他们还负责为中共政府在海外传播影响，并实施所谓猎狐行动。在大约一个月前，纽约山东同乡会前会长安全忠在纽约遭到逮捕，原因是涉嫌参加中共在海外的猎狐行动。纽约东区检方说，这名华人侨领曾以省政协常务委员的身份接触被中共猎狐行动追捕人员的儿子，要求对方劝父亲回国。分析指出，中共渗透海外华人社区与组织，原因是当局有很高的统战需要， 但近年海外对这些做法已经提高了警觉。自9月份以来，包括加拿大、英国、德国等至少14个国家都发起了对中共离岸执法活动的调查。美国国会曾在中国海外统战工作官方报告中提出，中共的统战做法已经演变成招募同路人的工作，寻求海外华人社区对美构成重大挑战。侨社人员表示，在美华人应该警惕，不要将爱国爱党等同起来，以免陷入不必要的困境。美国著名政论家张家敦评论指出，中共利用每一个机构试图来扳倒美国，而美国的机构现在正被严重挤压。美方应该关闭唐人街的中共警察局，并驱逐被中共驻美外交机构保护的间谍人员，不能够让中共的不法分子获得避风港。
英国首相辛伟成参选期间曾经把中共形容为威胁，但近日他出席 G20 峰会前夕却改口将中共形容为系统性挑战。正当外界关注他是否有意为英中关系吹和风之际，英国情报官员和商务部门却都相继作出对华强硬举措。下面来看报道。
苏纳克17号在下议院继续以挑战形容中共。工党领袖斯塔默追问苏纳克会否采取和前任不同的对华政策。苏纳克说，我们对华态度和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盟友一致。当然，中国对我们的价值观、利益和经济安全构成重大挑战。我们应该采取措施自我防卫，但我们亦应该和中国进行对话，这有助解决一些我们共同面对的迫切全球问题。相较于苏纳克暧昧不清的态度，英国军情五处处长麦卡雷姆16号在伦敦军情五处总部发表有关英国威胁的年度报告时，将中俄伊朗列为英国三大国安威胁，批评中共利用公开和私下的压力逼令其他国家屈服。中共对英国构成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威胁，更危及英国的政治体制，包括在英国建立人物操控对中共有利的舆论，拉拢知名国会议员及政坛新秀，并使用一些手段监控及恐吓海外侨民。他特别提到上月中香港示威者在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外遇袭事件，以及中共的海外公安局，强调英国不能够接受国民被滋扰。同日，英国商务部对拖延已久的英国最大芯片制造商中资全资企业收购案作出最后决定，要求其放弃去年收购纽波特半导体制造厂 86% 的股份。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海恩斯表示，该决定将强化英国国家安全，保护英国尖端科技公司及研究不会落入无法治的国家之手。
好了，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依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